你亦都系当我哋还作罪人嘅时候，你差遣你嘅爱子耶稣基督为着我哋嘅罪，系被钉死喺十字架上边。但系呢个故事唔系净系停喺呢度咁简单，而且佢系第三日，而且系复活，而且献俾众人睇，而且系而家喺坐在父神你自己嘅右边。主即系愿意我哋带着呢个嘅使命，将整个嘅救恩嘅信息，系原地嘅救恩，系去喺我哋嘅身边，系去传扬开去。特别今个月系呢个嘅宣教月嘅时候，喺上个礼拜嘅信息，呢个宣教在我门前嘅时间，主可能一开始就系需要我哋自己留意身边嘅有啲咩嘅人喺我哋嘅社区嘅里边，系有边啲未相信耶稣嘅你嘅时候，就愿意我哋系去纪念佢哋，系放上喺祷告嘅里边。特别我哋都系为着这个的美国去祈祷，主既然这个美国是一个大熔炉的时候，有这么多不同的民族是来到我们的当中，可能我们特别是纪念到我们的下一代，因为在他们的下一代在学校的当中，其实他们身边就有很多的朋友，就是这些的同学们在不同的国家来到，在他们的身边可能有一些是读英文的 ESL 的，主就愿意可能就因为我们是这些的儿童是相遇的，就把握这些的机会，可能是藉着这些语言跟他们交一个朋友。但同一时间我们作为家长的，可能就是在身边跟这些的、新朋友，跟他们的同学的家长们，可能一些的对话，一些的 conversations， 是藉着这些的机会，是跟我们去分享这些的信仰，好让他们是认识耶稣基督。同一时间我们再一次的去为到我们的宣教去应献去祈祷，主即是看下去好像是一张的 form 是去填写，但是这个也是我们对你一个的心智，主即是去挑战我们，求圣灵的让我们从这些的细小细微的事情开始 去思考，究竟在2025年我们怎样的可以从一小步的开始，让我们在这个的宣教使命上面能够的去踏出第一步。神，我们也都是特别都是纪念到我们今天开始都会是推荐这个的背经运动，在粤语堂的里面，主即是愿意这个筹备这个咨询会之后的跟进等等的配套的活动，主求你的灵去鼓励我们弟兄姊妹在你的话语上面能够是扎心，好让这个圣灵的宝剑，这个神你自己这个话语在我们随时是准备好。神，我们特别都是顾念到Don姊妹和 Heather 姊妹，都知道礼拜四的时候他的哥哥是香港的安息主怀，神求你这个平安的灵亲自的去顾念，亲自的去安慰，好让他们在这些事情上面见到神你自己的恩手，你自己的怜悯，帮助他们在安息礼拜这些筹备等等都是能够的是去顺利。主，我们也都是再一次去纪念到今个礼拜是有肢体是要做手术的，求你保守这个手术能够是顺利平安，肢体在等候的时候心里面也都经历到神你自己这个的同在。今个礼拜也都知道天气会突然之间会很冷，主，我们也都让身体有软弱的或者有长期病患等等的长者们，或者是我们自己都是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揸车的也都希望是会有这个的小心。在这个长假期的里面也都是有些弟兄姊妹外出的，给过他们有一些平安，有一个美好的时光跟他们的、家人跟他们的朋友，或者在当地的教会有一个敬拜的机会，就愿意我们今天这个敬拜由开始直到末了都是得蒙主你自己的悦纳，最重要的就是你愿意我们献上我们自己成为活祭，是馨香的，是蒙主你悦纳的，是理所当然的，听我们的祈祷是奉主名而求，阿门。愿意我们继续的站立，我们一起去读这段今天的经文，是在这个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十四至到第十九节，一二三起。我把你的道赐给了他们，世人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于这世界，像我不属于这世界一样。我不求你使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于这世界，像我不属于这世界一样。求你用细腻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来，我也怎样差他们到世上去。我为了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使他们也因着真理成圣。这段神节的话语清楚。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一只鹰以为自己是一只鸡的一个的故事啊？这个预言啊， 有一日咁有一个嘅细路去行山嘅时候，经过一个嘅树底，咦，见到有个鹰巢上面有一只嘅鸡蛋跌咗落嚟，鹰蛋跌咗落嚟，咁佢就拎咗嗰只嘅鹰蛋，就翻屋企喺自己家农场嘅里边，系去等嗰只鹰系补蛋啦，近嚟蛋贵啊，边个有冇？咁啊，跟住咧，嗰啲蛋咧就喺度喺个鸡嗰度慢慢嘅孵啦，终于嗰啲嘅鸡啊同埋个鹰仔咧就出嚟啦。咁咧个小鹰同埋个小鸡佢哋一齐嘅长大，因为嗰只鹰仔咧佢就从小到大咧系同啲鸡仔一齐成长，佢就唔知乜嘢系叫做鹰，佢仲起初以为自己系一只鹰，就非一只鸡就非常之嘅满足，就过住同鸡一样嘅生活喺度啄啄啄啄啄咁样喺度嘅啄食物。但有一日，当佢逐渐长大嘅时候，佢身边嗰啲嘅鸡亦都开始去排斥佢啦。佢就觉得点解你嗰啲嘅举动同我有啲唔一样？你身形越嚟越大只，你嘅体态啊等等，系觉得点解你一甩只翼咧，就好似对我哋有一种嘅威胁？佢就内心觉得啊，点解咁奇怪嘅咧？佢有一种好不安嘅感觉。跟住之后有一只嘅老鹰就飞咁样飞喺天上边翱翔，准备冲落去嘅时候，吓到嗰啲嘅鸡咧就啪啪啪啪咁样喺度走啦，谂住，跟住佢就追嘅时候就见到，咦？点解有只鹰仔喺度嘅咧？就问佢：喂，你喺度做紧乜啊？咁样，佢问：我咪喺度得嘢食咯。咁样，佢话：你知唔知你系鹰嚟噶？你唔应该呆喺个地方嚟噶。咁样，跟住谂下谂下，系个体态同佢哋唔同噶。只鹰就同佢讲啦：你系空中嘅王者嚟噶嘛？你系要翱翔天际嘅，你系要食啲不一样嘅食物噶，你唔系食啄食噶。咁样，你有不一样嘅视野，你喺上边望落嚟噶，你要向天上边咁样飞，你要住喺岩石嗰度。跟住小鹰跟住就觉得系，我既然有一只鹰嘅翅膀嘅时候，我应该系飞上去嘅，我应该系活出一个不一样嘅生命，我唔应该好似家禽咁样嘅喺地上生活。在今日嘅里边，呢个嘅预言嘅故事有冇反映紧我哋属灵嘅光景啊？我哋系咪好似一只小鹰咁样？我哋系咪活出应该基督徒应该有嘅一个嘅生命？我哋系唔系活得好似一个基督徒啊？我哋既然接受咗耶稣基督成为我哋个人嘅救主嘅时候，甚至我哋喺众人嘅面前系去宣告我哋系属耶稣，我哋系藉住洗礼系去表明出嚟嘅时候，但系今日我哋嘅生活，我哋今日嘅行为，究竟系咪同世人冇分别啊？我哋嘅待人嘅处事嘅态度，我哋道德伦理嘅尺码，我哋喺人生困苦嘅里面有冇呢个嘅盼望？我哋思想、我哋嘅观念等等，我哋嘅取向等等，系咪同世人冇呢个嘅分别？系咪同我哋蒙召嘅恩好似有一个嘅距离咧？有时甚至觉得有冇好似身边未信嘅朋友，佢哋嘅亲人更加有功德心、有同情心过我哋，更加比我哋有谦虚，更加嘅有责任感，喺人际关系嘅里边比我哋更加嘅好，或者对人生更加系积极处事生活，点样处理压力嘅，好似比我哋更加好嘅时候，究竟个问题出现咗喺边度咧？我哋既然是为使命这个的使命群体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发挥不到这个的影响力？在今天我们建立使命群体的第三讲的里面，我想跟大家去思考一下这个的问题，门徒该是怎样是去到这个世界里面去实践这个的使命。那段的经文就是刚才所读的约翰福音十七章十四至到第十九节。在第一样的里面，我们门徒是被差遣到这个世界，我们在世上里面是有使命的。在第十八节圣经那里这样讲，他说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来，我也怎样差他们到世上去。我们一刻留在世上面是有使命感的，我们是被差遣去到这个世界上面，我们不是在世上面为自己而活的，而是一个比自己更加大的一个的角度，是一个属神的角度。我们有一个使命，就是拯救人灵魂的使命。我们不是只是单单这样每日翻工放工这么简单，我们在工作的里面究竟除了做 project 之外，我们还有没有另外一个属灵的使命在背后面呢？ 在之前第三节的里面，我们上个礼拜这样讲到的，就是使命是去让人认识神嘛，是让人认识耶稣基督嘛，是以致他们得到永生，是得到这个的盼望在里面。就是说在我们日常生活的里面，在我们的人生不同阶段的时候，因为我们信耶稣的时候，让其他身边的人看到，咦，你们基督徒是能够活出一个与我们不一样的一个生命，是让人见到神的奇妙在我们神的荣耀的里面，在我们生命的里面能够彰显出来的时候，以致他们能够认识神。那你很自然是问了，那这个世界是一个怎样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圣经跟着这样讲，他说我们要面对一个敌意的一个世界。作为一个门徒的时候，我们是会被世人所恨的。第十四节圣经就这样讲了，他说我将你的道赐给了他们，世人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像我不属于这个世界一样。为什么耶稣不属于这个世界？神的儿子耶稣成了肉身，约翰福音一章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住在我们中间嘛，同一个民族，同一个文化，同一个语言，同一个的肤色，其实他的工作是什么？牧长嘛，他多方的认同我们的时候，耶稣怎会不属于这个世界啊？跟着使徒行传由第四章开始，你会看到约翰彼得他们一讲完道之后，跟着就被捉拿了。第七章的时候司提反是殉道了，第八章的时候耶路撒冷教会被逼迫，他们要四散，要离开耶路撒冷去到不同的各处的时候，不差要逼迫他们那些人是什么人来的？犹太人来的嘛，自己人逼迫自己人，怎会啊？跟着到耶路这个使徒行传到最深尾，那里保罗去到哪里啊？去到罗马嘛，去到罗马在那里做什么？他是带着一个的锁链被软禁的时候，就是说到他去到外邦的地方都被人是去逼压，讲到世人是憎恨这个的基督徒的时候，世人为什么憎恨门徒啊？在今天的里面，你和我都一样，朝九晚五这样的工作，同世人一样都有生老病死的时候，为什么世人要恨我们啊？为什么？圣经怎么说？为什么？用什么来做一个好的一个的比喻呢？就好像一杯水，你倒油上去会怎么样？吸不吸得匀啊？怎么吸不匀？大家都是液体来的，大家都可以看得透的，为什么捞不匀啊？誰讀 chemistry 的就開始跟我說了，吸不吸不是外表的問題嘛，是裡面用不到嘛，他們是不是啊？有第十四節聖經怎麼說啊？第十四節原來是裡面的問題嘛，他說我們裡面因為有神的道在裡面，神的道改變了我們內裡的本質，改变了我们的内涵。好像哥林多前书第二章怎么说？他说我们是属灵的人，有新的生命，被神的生命是去支配我们，被神的道去支配我们的时候，我们不再好像世人这样是属乎血气的。哥林多前书二章说的，我们是属灵人，我们不是属这个血气。在今天的里面，在这个神的国度和世界的国度是对抗的，思维、价值观、道德标准、生命取向，当我们去追求神的心意，是按着神的标准生活的时候，我们是去讨神喜悦的同时，但是同一时间也都显出世人他们在神的里面一个亏欠，我们会因此被恨，我们因此是会被逼迫的。有一次放学啦，小学，你知道我哋校区，我住校区噶咁样，跟住校区行几快啊？着灯嘅时候，30，20，OK， 咁啊，如果你攀埋就30啦啊，咁样。 咁我就一次揸車，咁啊按住校區速度20米咁樣行啦，咁樣校區好短下嘅啫嘛，係咪？咁跟住咧，竟然後邊有人響安喎，咁跟住單止響安之後，仲爬我頭，爬完頭不特止，仲做咗隻就手勢咁樣俾我。佢認為我好阻住佢啊！嗱，其實我實在係咩嘢？我係活出愛人如己嘛，係咪啊？是啫，附近有一啲嘅弱势社群，有啲细路仔行緊过緊马路，喺度踩緊单车，我哋 share 条路嘅时候，我係咪因为爱佢哋爱人如己，所以特别揸慢啦？就係因为我特别揸慢嘅时候，嗰、那个后面调返转嚟睇嗰个人係點樣呀？即係佢唔按法律規則咁样嘅係去行囉，係咪？因为我按法律規則嘅时候，佢爬我头就显出佢咩呀？就係、是、罔顾人命囉，係咪呀？我哋今日基督徒一样噶，系咪？因为我哋按住一啲嘅去做嘅时候，就显出另外一啲人系唔按住神嘅一啲嘅心意去做。喺而家现今世代系高举多元性、相对性嘅时候，喺校区去推广进化论、性取向、性别认同同埋彩虹，你知唔知？彩虹群组，你知系咩？吓 ，Rainbow 嗰个 group 嘅时候，佢哋要去推行呢啲嘅课程嘅时候，世人就恨门徒啊！哎，点解你要喺度抗争？点解你要讲创造论？点解校内唔可以呢个嘅男女厕所一定要去分开？点解又要喺放十戒喺公共学校里面去逼一啲冇信仰嘅学生系去读？继续咯，高等法院都讲咗话同性婚姻合法法咯。既然都讲咗，州政府都纳入一啲嘅州宪法嘅里面，世人恨门徒，点解你哋咁唔包容啊？点解你哋咁排他性啊？点解你哋讲得咁绝对啊？世人恨门徒，你哋自己唔做啫，咁点解要强制其他人都唔可以做啊？例如立法堕胎嘅权限啦。你唔堕胎啫，你唔好阻住，你点解都要立法啊？唔单止咁、啊，你点解你要睇有需要嘅妇女、需要协助嘅妇女，好似罪犯咁样嘅去批判佢哋啊？虽然就咁样嘅，你要有阵时谂翻其他人喺另方面点样睇基督徒啊？因为我哋唔做一啲嘢，或者我哋做多一啲嘢，反映出对方另一方面。除了来自世界的里面，圣经怎么说？门徒也都要面对这个世界的王的吞灭。门徒除了这个的世上的人之外，也都在属灵那方面是被怕世界的王所吞灭。圣经耶稣继续就这样的在祷告里面十五节这么说，他就说：我不求你使他们离开这个的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在约翰福音的里面，那恶者也都是称为世界的王，是吗？世界的王他是有几凶恶啊？在彼得前书5章那里这样说嘛，他说：你们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咆哮的狮子一样，是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只老只狮子几时哇一声的？肚饿的时候嘛，肚饿的时候，只狮子一只大猫啦，只狮子一只嘅大花猫咁样，佢点样去猎杀猎物噶？嗱，咁咧，我屋企以前养猫嘅，非常之唔系叫洗狮子，我哋叫系猫啦啊，咁样狮子一只猫类嘅啫，系咪猫类猫科类啦咁样？咁咧屋企养咗只猫，咁跟住咧就见到有一次咁样喺个巡啊，佢中意巡后院嘅喎，咁样有一次咧就伏喺棵树嗰度好静，跟住咧就咦点解咧？就因为通常嗰度咧系有啲野鼠喺度出没噶。咁样，佢就好静爬咗喺度，你都唔知佢存在紧嘅喎，咁样就好似背景一部分。就好似咧，有阵时啲警车咧停喺啲树荫位啊，咁样候住喎，咁样，咁咧就只猫就盯住嗰只咁嘅野鼠啦。佢好得意嘅，好慢啊，好静嘅，好慢，好似慢动作咁样，慢慢爬到去嗰度。嗰野鼠都唔为意，
跟住仲喺度周围望，好似想揾嘢食。跟住只猫就扑过去，咁啊扑佢。到嗰只野鼠系发觉到嘅时候咧，想走都走唔甩。跟住一捉就捉住咗嗰只嘢。跟住呢只猫好奇怪、哦，又唔杀佢，喺度玩佢。我就点解要玩嗰只？就好似胜利品咁样玩嗰只野鼠。召入魔鬼亦都系咁样嘅去吞吃人。佢点啊？当然魔鬼唔会好恐怖咁样话，哇！跟住话你下呢啲做啲好恐吓嘅嘢，佢唔会噶嘛。圣经点样讲形容魔鬼啊？佢话佢好似咩？披上羊嘅咩啊？狼一样啊！又好似化作光明嘅天使一样。喺今日嘅里边，我哋会有阵时不知不觉系去咗一啲异端嘅网站，我哋都唔知道噶。是不是你看看他们一些文章，看个网站的名字，听下去没问题的。也都有时候他们分享诗歌，有没有去过 YouTube 见到他们那些异端，跟着有敬拜小组在里面的。你不知道的，跟我们一样的。另外夏娃怎样被蛇引诱的？讲方言啦，撒旦，是不是啊？先打个问号去疑惑，神那些的，神讲的东西是不是真的？再甜言蜜语推销佢一啲嘅糖衣陷阱啦，系咪啊？系今日一样噶，沉溺喺酒瘾咯、赌博啊、色情啊，亦都系被诱惑，都系第一次开始嘅咋？试下啫，试一啖你唔中意咪算咯。但因为一试咗第一次，就有第二次、第三次，仲有啦。好似呢一个嘅西坡，即系好似筲箕咁样嘅去西嗰啲信徒系嘛？见到耶稣去同彼得警告佢点讲啦？撒旦要去西你哋，好似咩啊？西嗰啲嘅呢啲嘅麦子一样，西你啊，动摇你哋嘅信心啊！今日会系点样啊？用患难咯、啊，用 Covid 啦、啊，有几多人喺 Covid 之后就冇翻教会啦？用患难咯，用缺乏咯，用忙碌咯，好忙啊！牧师，我又要读书，读个 master。牧师好忙，我工作又好忙，近嚟加班啊，嚟唔到啊！即系一次两次咁样筛我哋。仲有啦，撒旦好多诡计噶，跟住之后点啊？佢点样犹大点样出卖啊？耶稣啊，俾30块钱。就咁简单，睇翻圣经点讲啊？佢话圣经话魔鬼将卖耶稣嘅意思放入犹大个心里边啦。我哋个心有冇俾撒旦一啲嘅意念放咗喺里边？我哋都唔知啊。佢系点样啊？犹大本身佢系贪钱噶嘛，佢系亏空公款噶嘛，常常。在今日最终那个机会来到了，就被魔鬼勾住了他的私欲。今天其实我们都一样，人一样，教会领袖有没有见过亏空公款？犯奸淫，不是一日两日，一段时间勾住了你。这些意念入了个心的里面。还有呢，各种的文化主义啊，怎样影响我们的思想啊？后现代主义啦，物质的主义啦，政治正确啦， CRT 啦，娱乐文化啦，电视剧那些的剧集普遍化了一些不良的意识啦。你有没有留意到儿童节目他们加插了广告啊？是摩登家庭的广告啊，你知不知道？有时候你看那些小孩，你看看你的仔女，你的孙啊，看緊個 YouTube 咧，插入嗰啲廣告，咦？點解賣啲 family 嘅 product？ 但係點解講緊係兩個男性？呢啲好 hidden 嘅 soft 嘅廣告策略嚟㗎。仲有啲乜嘢嘢啊？暴力嘅電子遊戲咯。你諗下，佢每日玩兩個鐘，睇兩個鐘，咁就俘虜咗我哋嘅下一代啦。撒旦點樣引誘耶穌啊？他引用圣经，不过什么曲解了他嘛。现在一样的成功神学咯，自由派的神学咯，进步派的神学， 神学院你想了，如果走歪了，下一代的传道人会是怎样？还需不需要我数一下撒旦的伎俩啊？你先想想，我们是不属于这个世界，受到这个敌对的态度的时候，若果不想被世界排斥，不想被世界的人所排斥憎恨，不想被世界的王所吞灭，我们可以怎么做啊？我们会不会暗藏我们的身份啊？做个尼哥底母啊，好不好啊？少点出声咯，不要那么当众去做见证咯，不要那么有着着这么有标志性说自己是基督徒咯。大家有没有40周年或者30周年的教会的 T-shirt 啊，那些 polo shirt 啊，有没有啊？有啊。几耐着一次啊你？我有一件 T-shirt 啊，写着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还要是红色的，不过 我都没有穿出街。还有呢，妥协信仰，我们会不会妥协我们的信仰，甚至效法，甚至这个世界做一些事情，我们会这样做啊？我们怎样能够辨别到真假，怎样看穿撒旦的伎俩诡计，怎样以致能够是可以去完成主所交托给我们的使命，是去荣耀祂。跟耶稣继续就这样的为门徒祈祷，祂就说了那个秘诀就是要藉着神的真理的去成圣，去到这个世界。耶稣为门徒去祈祷，就藉着神这个真理的道是去成圣，去到这个世界。他说我们是要持守，我们是跟世人的身份是不同的。怎样持守法呢？是因为世人跟我们是不同的，因为我们是知道什么是真的。我们要有神的真理的道，以致能够持守住我们这个生命。第17节圣经就这样说，他就说求你用这个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来，我也怎样差他们到世上去，我为了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使他们因着真理成圣。第17和第19节如果大家有留意是讲到成圣，但是实际上面它的翻译应该好像第19节讲到是分别为圣，是同一隻字来的。它有目的的，原来我们分别为圣是有个目的，是为了做神的工作。这个岂不是就是提摩太这个后书同一隻字，它就说都是成为圣洁，都是同一隻字。它说什么成为圣洁不是就这么简单了，是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个也都是跟彼得后书一样，他们说你们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不是这样就算的了，是什么？要叫你们是宣扬神。我们分别出来是有一个的目的，我们成为圣洁是有一个的目的，是为了是去服侍神，为神所用。今天以西结书有讲这个祭司嘛，一班分别为圣的一班的人，门徒要从世界分别出来，为要去完成神这个的使命。那怎样是去分别出来啊？第17节他就说到要用真理，是要用真理。什么是真理啊？什么是真咯？真理就是什么是真咯？真理就是讲到是永恒啊。什么是永恒？一直都有的，不是临时啊。真理是自存啊，即是不需要靠其他东西，不需要靠其他的元素的。真理是绝对的，是不会是改变的。真理是一个永恒自存绝对的一个的实质，而且是可以依靠的。什么叫做可以依靠？即是可以应用的，是可以应用的。我举个例啊，人想要繁殖下一代，就要有一男一女的结合啊，是吗？不是。要有男性的精子和女性的卵子结合嘛，跟着女性十月怀胎就诞下这个婴儿嘛。两个男的不得，两个女也都是做不到。这个真理不单止是在美国啱用，而且是欧洲啊，澳洲全球用到的嘛，是不是啊？纵然人说我要容许同性婚姻， 纵然我哋系叛逆呢一个嘅天性，改变咗呢个嘅同性，即系话到去改变我哋系唔去能够呢个嘅真理，唔去相信呢个真理，但系亦都唔 work 噶嘛。就算你话全人类去败坏，我哋唔去理啦，唔去守嘅时候，个结局只系一种，系嘛？结果就是人类的自杀，没有下一代，我们的绝种，这是真理来的。如果我们不按真理走的时候，是有后果的。人一生是要追求什么是真，以致我们能够在世上能够做一个正确的决定。但是你说了，身边有这么多的意见，又似层层，哪个才是真的？哪个我们怎样防止我们是能够不会摇摆不定？究竟要听哪个？现在我听到很多人咳嗽，又流鼻水，究竟是 COVID 感冒伤风病毒感染还是花粉症啊？你怎么知道？找一支棒去试一下就知道咯，是吧？去看医生咯。与其在估计的时候，为什么不去找一个正确的是去做测试？圣经就是明确地讲到说，神的教导就是这个真理。跟着有两段的经文就是讲到，究竟我们这个神为什么是一个真理，是一个可靠的。一个第一样就是民数记这样讲嘛，他说神非人必不至说谎，人也非人子必不至于后悔，他说话岂不照着行呢？他发言岂不成就呢？这里就是讲到神是不会改变的。还有呢，雅各书那里这样讲，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而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并且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神同人所讲的和启示给人知道的，是对人是美好的。中年人觉得不是，中年人觉得是未必是这样的时候，也都不能够改变的，这是真理来的。我举个例好不好？罗马书圣经这样讲，他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里面乃是永生。你试试这样直接去跟人讲，未相信的，有些人他不接受的，我不是罪人，为什么你说我是罪人？我为什么你说我结局就是灭亡？为什么我不可以上天堂，我做事还好过你？但如果这个是事实的时候，就算人是否定的时候，但是不能够改变这个事实吗？神就是要人知道人这个沉沦的境况，以至好可以能够接受这个的救恩。就好像我们看医生一样，每年的体检出来的时候，个医生照讲就是你现在的境况，你要怎样去面对吗？所以为什么我有时候不喜欢看医生？所以为什么我不喜欢去每一年有体检？因为什么？我不想知道原来我是这么差嘛，是不是？我不想知道如果我这么差的时候，我要去做更多检验嘛，我又要再抽血，又要做不同的治疗，又要开刀等等嘛。但是背后就目的就是要医好我们嘛。但是人就是怕，不想知道，不想面对这个真理。而这个的魔鬼也都是这样找住人这种的害怕，是去迷惑人。所以约翰福音怎样讲这个的魔鬼，我们一起读好不好？他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这个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人之父。魔鬼岂不是这样的，也都是去让夏娃去疑惑神的吗？跟着逐步的是去引诱夏娃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吗？这个就是创世的整个故事吗？第三章他们一开始他说神在殿的这个的耶和华神所做的，唯有在蛇比田野一切的玩物更加的狡猾。蛇就对女人这样讲，神岂是真的这样讲，不去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 跟住女人就对蛇咁样讲啦，佢就话园中树上边嘅果子我哋可以吃，唯有园当中嘅那棵树嘅果子。到到呢一 part 仲 OK 噶，答得 OK 噶，但个问题系后边嘛。跟住佢就话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神系咪咁讲啊？唔系，睇翻第二章点讲啊？神在第二章说耶和华分的神吩咐亚当这样说嘛，园中各样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只是分别是恶树的果子你们不可吃，因为你们吃的时候必定死。亚娃多了一句什么？他说不要摸嘛。跟着有没有留意到啊？跟着魔鬼就找到个切入点了。跟着因为亚娃就对神说话不清楚了，他就第三跟着第三章第四节就说蛇就对女人说了，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就眼睛明亮了，你们便如神那样知道善恶。于是女人就见到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眼目，且可喜爱的，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又给了这个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你没留意到神给人有一个创世的计划，就是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嘛，跟着之后你就要管理这个神所创造的一切。他们未遍满全地之前就已经失败了，未实践过使命之前他们就已经失败了。他们失败的原因是因为对神自己的话语出现问题。照样今天魔鬼也都是用相似的方法，藉着一些私欲，用神自己的话语，在耶稣未开始这个使命之前40日引诱耶稣，都是这样的引诱法，这样的是去试探耶稣。他怎么试探？一开始就说诶，你既然这么厉害，你是神的儿子的时候，变点面包出来啊，有得吃啊。但耶稣就说用神的话语嘛，他就用嘛，申命记第五章嘛，跟着他就八章那里这样讲嘛，他说人活着什么啊？不是单靠食物，乃是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之后魔鬼想了，哇，你这么厉害，你抄圣经啊？我都抄圣经这样。跟着就引用一些圣经去合理化一些私欲嘛。跟着之后来试探耶稣嘛。跟着耶稣怎样啊？被用圣经纠正回去哦。跟着魔鬼就退去了。弟兄姊妹啊，你有没有想过，既然耶稣自己是神的话，神的道，他既然都是用神的道，神的话语去回答魔鬼的时候，更何况我们一班是被他差遣的门徒，岂不是亦都要在神的话语上面扎根吗？那问题就是，究竟我们今天对神的话语，对神的理解熟不熟悉啊？撒旦很熟圣经的，有时候如果我想做一些事呢，我都可以 quote 圣经的，支持我自己的理据的，是不是啊？会不会啊？我的心会很安乐，你一神都这样讲。跟着第十九节，跟着圣经就说，我为了他们的缘故，为自己分别为圣，使他们也因着真理成圣。耶稣从三位一体的神的一个个群体的里面去分别自己出来，成为一个的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面，是去完成十字架救恩的使命，以致门徒得住这一个的信耶稣得永生这一个的真理。门徒因为这一个的同世人有不同的一样的生命，就带着这个的真理是去世界里面是去传扬。因为他门徒是找着这个的真理的时候，所以他们为什么可以在第三章的时候面对逼迫的时候，在审讯的时候用神的话语去回答咯。所以为什么在这个的他们放出监狱之后，他们一起去祷告，他们是用圣经来去祈祷咯。所以为什么当到第七章的时候，司提反是去被审讯的时候，他也都是引用圣经是去回应，是去申辩。为什么他能够是可以站立得稳？因为他知道什么是真。 因为我们知道什么是真的时候，就可以在世人的面前，在憎恨的当中仍然站立得稳。因为我们知道是真的时候，当司提反殉道那一刻的时候，他是临尾见到天开了，见到神的荣耀，见到耶稣基督在神的右边。他见到之后，哦，原来一直持守的真理是真的时候，圣经说他就睡了。你知不知道什么是真的？今天今天有没有神的话语在你生命的里面？有真理防身，不怕被人虾，不怕被鬼压。如果你不想被人怕被人虾，你又不想被魔鬼来压你的时候，你需要什么？有什么在你旁身？有真理咯。你需要有真理咯。我们寄居在世上，不需要怕被世界所恨而退缩畏惧，不要被世界的王引诱而跌倒。个秘诀就是要有真理的道成圣啊！要建立使命群体的时候，去实践大使命之前，我们要知道自己的身份是与别不同。是怎样与别不同？是因为神的话语。那今天我们的应用怎样可以在神的话语里面是应用了？讲了这么久了，其实都是想卖告白啫。两个礼拜后，春季主日学又开始了，照样我们是有三班，我们有诗篇第三榜。诗篇的里面就是让我们去知道，我们纵然在人生苦楚的里面，我们怎样抒发出来，我们怎样可以用诗篇是去祷告抒发出来。约翰一二三书的里面，新约的书卷的里面，我们既然现在看特别的是约翰福音第十七章，怎样整个约翰福音怎样可以是约翰他怎样浓缩到在约翰一书的里面，你会发觉有很多当中是有很多相同的，同约翰福音。跟住在我们生活的应用，在这个的门徒这个的训练的里面，我们特别讲到是这个的 parenting， 是 grandparenting， 做祖父母的，我们怎样传承我们的信仰，怎样教他们，怎样有这个儿孙乐。你有没有想过，哎，我靠我个仔的时候我 miss 了一些东西，现在不紧要，我有个孙再来多一次 second chance。 我们有这个的有系统去学神自己的话语。那么下一样东西，我们怎样在神话语里面的尽心，就是我们要背神的话语，我们要记得神自己的话语。刚才说嘛，刚才都有唱将神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嘛，免得我得罪你嘛。我们也都讲到神的道，圣灵的剑，我们有没有这把剑有磨得好利啊？磨得利不利啊？你这把剑，你背经的时候，定是你已经不记得了？现在有 Google， 有什么事的时候，我 Google 一下先，我人都走了啦，你应该背出来的嘛。但是你说英乐啊，我背圣经不是好掂，记忆力不好。哎，现在有机会了，我们有一个背经运动。我就将这个时间就交给 Fred 弟兄，他会跟我们去介绍这个背经运动，就我将这个时间就交给 Fred 弟兄，大家留心听下，看看可以怎样参加这个背经运动，还有什么秘诀，好不好？将 Fred 弟兄。
大家好，好感谢神啊！我今日咧可以喺神嘅家、神嘅殿中一齐嘅敬拜，亦多谢伊乐牧师俾我有机会同大家分享。我今日嘅题目就系背诵神嘅话语，登进宝库中更上一层楼。刚才牧师嘅信息同埋一月 19号 Stanley 教牧师的信息都是讲到圣经神的话语的重要性。我今天的主要里面有三个要点。第一呢，就将我过去背诵圣经的经历心得和背圣经的方法和大家分享。第二点呢，就是怎样神给我有这个智慧，可以能够克服过去的失败和保持我背圣经的记忆力。第三呢，希望藉着这样激发到大家对背圣经的兴趣和信心。刚才我们的歌里面也是用圣经的话语我们唱的。我们先看看诗篇第一篇第二节那里说，唯喜爱神的话语，唯喜爱神的话语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那我们唱歌里面那个你的话也是两节的圣经引用的。第一处就是诗篇119篇第11节和105节，他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所以我们知道在我们信徒的属灵生命当中呢，是不可以没有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对我们非常非常的重要。在座当中大多数人都认识曾永光牧师，他目前呢是在圣言资源中心做特约童工。去年他在我们当中也讲到的时候呢，讲了四句勉励的说话。他说见机圣言虽见机见机圣言虽努力，智力实践是目的，作主精兵勤操练，齐背圣经真有益，真有益。我认为呢是比我有背诵圣经当中秘诀的之一。大家同我都有同样一个经历，就是我过去 多次背了很多的经文，但很快呢我们就不记得了。我在2016年7月我是78岁的时候呢，我就对自己说我要重新背圣经，我有一个规律的方法去做。我结果呢用了7年零三个月，在2023年9月我完成了700字的经文，达到我要背的目的。其实在圣经里面还有很多很多神的话语是他可以 去背，我只不过是冰山一角而已，而我已感到无穷尽的喜乐，还有经历到神的恩典和祂奇妙的作为。而我今次背诵经文的方法就是，我将过去我背过的经文搜集起来，再在我平日灵修读经的时候，成人主学的上课程，在这个团契的查经，还有牧师的讲道呢，都会发现很多好的经文呢我是喜欢去背的。我就将这些经文呢只是用经节抄在一本簿里面，而我要先要背的经节呢，我就在经节旁边做一个记号，是我想要先背的。那我开始背呢，我是先背两三节，再加两三节，咁慢慢叠上去就可以减低呢个混淆嘅机会。因为我系背700节嘅经文咧，所以我系有唔同嘅时段去搜集我嘅经文。而背圣经咧，要常常你要有温习嘅时间，因为咧熟能生巧，温故而知新，然后你先可以灵活运用咗喺我哋日常嘅生活里边。在2022年的年底，我有一个意念想法，就希望我可以跟弟兄姊妹分享我的经历和背圣经的方法。我求神给我这些印证，叫我知道这个感动是从他来的。我有机会同一位我敬重的宣教士，我们在电话倾谈的时候呢， 佢咧就话俾我听，如果一个宣教事工要做得成功嘅话咧，系要有一定有三方面。第一，你要有神嘅感动啦；第二，你有冇策略啊？第三咧，就要有伙伴。咁我就谂，如果我同人分享背圣经当中，亦有呢三方面嘅话咧，就可能会成为一个非常好嘅一个动力。咁我就同我太太秀文咧就分享我嘅睇法。他马上认同，而且第一个加入了我背诵圣经的小组里面去。而在2023年呢，我亦有机会在教会的传计盼望小组分享，亦有机会呢在一对一个别的分享，弟兄姊妹呢都给我一个正面的一个回应，同埋亦有加入了我背圣经的群组里面去。所以在过去呢个几件事呢，俾我好清楚知道我嘅感动系从神而嚟。喺2024年9月19号，我出版咗我编写嘅背诵圣经神嘅话语嘅小册，系帮助我好大。当我分享嘅时候咧，系非常有用处。而喺10月嘅时间，我有一个礼拜咧去咗 Dallas，亦有唔同嘅地方、唔同嘅教会咧可以分享。其中一次咧，我就喺我以前嘅母会 DCBC 教会，牧师为我安排咗喺主日嘅时间，我可以分享，就俾我好清楚知道，今后我食我嘅侍奉当中，我有一个新嘅一个使命。仲有一件事咧，系需要感恩嘅。亦是跟我背诵圣经是有连接的关系，就是去年一月底的时间，我感染了病毒，患上了这个 Hepatitis A 的肝炎，甚至有肺积水。感谢神呢，将我从死亡的边缘拯救出来，亦多谢在座当中的弟兄姊妹为我代祷的关顾，我坚固了我的信心。我在3月2号可以出院回家休养，但每个月呢我都要抽血，经过专科医生的对我药物的调教。在3月底的时候，我就想想过去两个月我没有机会去温习经文，知道有开始混淆的情况，我就立志我要重新再开始温习我过去的经文。我结果要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我才可以重新掌握了我过去的经文。但我就知道，如果我能够有个规律的温习的话，是可以克服到过去的失败，同埋可以保持我背圣经的记忆力的。在这个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八节话，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大家都知道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除了注重我们每日日常的起居饮食之外，还要加上有规律的运动。我们看看在军队里面的士兵、球员、运动员、奥运的选手，他们都受很严格有规律的训练，然后才有好的果效。我们身为神的儿女，基督的精兵，应该穿起神所赐给我们的全副军装，拿着圣灵给我们的宝剑，就是神的话语，我们才可以抵挡我们的仇敌魔鬼。我认为如果在我们平日每日的个人灵修读经当中，再加上这个背诵圣经温习经文的话，会丰富了我们在这个我们平日的灵修的更加丰富的。但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那你也可以安排你自己的时间表去温习和背圣经，是同样有好的收获的。在我背诵经文的过程里面，我发现有十本的新约圣经里面，它也都开始3章16节，而它们彼此是有很紧密的相连的关系。我好快咧，同大家一起去温习下 他们的关联点。第一处马太福音书三章十六十七就讲到耶稣尽了诸般之义 受洗，有圣灵和神呢为他做见证。马太福音书十六到十九就耶稣选召十二个门徒，跟着他开始他的工作。路加福音书就讲三章十六就是耶稣的先锋施洗约翰为耶稣做见证。而在约翰三章十六节呢就讲到神爱世人，藉着他的独生子成为代罪的羔羊，叫我们因信耶稣基督能够罪得赦免，有永生的盼望。耶稣受死复活升天之后，差派圣灵到我们当中。在这个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十七就讲到我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要成为圣洁。以弗所书三章十六节就讲到圣灵其中一个工作就是帮助我们扶持我们，当我们软弱跌倒的时候，他就给我们刚强，叫我们心里重新有这个力量。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就讲到神给我们一个属灵的家，我们可以一起的敬拜，一起学习神的话语，同时也有团契的生活。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就讲到这个福音的奥秘，有圣父、圣子、圣灵和天使，再有我们的信徒呢是将这个福音传给外邦，直到地极，叫人呢可以因信耶稣有永生的盼望。最后一处呢就是应该在这个提摩太后书的话呢，神将他的话语给过我们，叫我们认识神，明白真理，进入跟真理，活出这个真理。在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就讲到主为我们舍命，我们又明白何为神的爱，神亦给我们一个使命，叫我们为弟兄舍命。所以你看到他们彼此的 关联点，我认为在我们的基要真理当中是占一部分主要的经文。在这个旧约诗篇里面有很多的金诗，其中最受欢迎的有五篇，就是诗篇第一篇、二十三篇、一百、一百二十一篇和一百五十篇，加埋起来呢啱啱是三十一节，再加头先的十六节的你有四十七节的经文，这些都在我的小册里面有的。我还有其他二十六节的经文呢，你可以抽拿出三节呢，加埋五十节的经文呢，你可以马上开始背诵神的话语，进入宝库中第一层楼。头先我亦讲到一个动力给我可以分享的有三个要点。第一就感动，我已经讲了印证了神给我很清楚这个感动从他而来。第二方面就是策略，我一定有五点。第一就明清背诵神的话语，进入宝库中更上一层楼。第二对象就是平信徒。第三就是这个经节，你们可以是选择你的目标是背五十、一百、三百的经文。时间表你自己可以定六个月、一年、两年的时间要背诵你所要背的经文。最后呢的经文一定是用我们的圣经，但今天很多不同的翻译本你可以去选择，亦有很多的这个科技咁先进当中，我哋可以使用嘅，我哋嘅手机啦、电脑啦，都可以帮助我哋背诵同埋温习经文嘅。咁第三点咧，就系伙伴。我认为咧，最少两个人到六个人咧，成为一个小组，彼此互相嘅激励、互相嘅关顾、互相嘅提醒嘅。最后亦有几方面咧，想同大家分享同埋咧，俾一啲嘅提示同埋指引。作为参考的，就是登进 神的宝库中每一层楼的策略，第二呢就是得到这个智慧、聪明、悟性、记忆力，圣经上面不同的经文都有记载。第三点呢就是背诵圣经当中一个基本你需要知道的东西。最后就是温习和怎样自己可以自己考试的方法，在我这个小册子呢都有很清楚的讲解。我认为呢如果有一个完善的背经策略，再加上呢有规律的温习圣经呢，是可以克服到我们过去失败，亦可以保持我们背诵圣经的记忆力的。希望藉着今天的分享能够激发到大家对背圣经的兴趣和信心。最后有两节经文呢是彼此勉励的，是诗篇第四十二篇第一节，他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第二次诗篇一百一十九篇第一百一十一节，他说：我以你的法度为我永远的产业，因这是我心中所喜爱的。求神帮助我们，叫我们喜爱背诵神的话语，进入宝库中更上一层楼。愿神祝福大家。最后呢，散会之后阿山是成人主学的校长，和我呢会在后面的走廊帮助大家 去登记，方便我们去编组的。同时呢我们亦保持联络，可以同大家编排日后我们 的资讯啊，我们活动的给大家知道。我亦会将这个小册子呢是给过大家。咁最后呢喺呢我哋亦可以用呢个 QR code 喺方面呢做登记嘅。愿神祝福大家，多谢。